心要赞美主，称颂主尊名，不可忘记主慈爱与恩深，赦免我众罪孽，医治我疾病，救赎我命，免死亡而得生，以慈爱为冠冕加于我头上，厚赐美物令我心得安详，使我有如飞鹰，返老而还童，因仰望主，心能力倍加增。弟兄姊妹们，初信栽培录音带第三讲，题目是慈爱公义的神，由萧荣光弟兄供稿。现在请大家安静，我们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公义和慈爱，让我们生活在你的慈爱和公义之中，也能够学向你，效法你，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彰显出你的慈爱与公义，用你对我们的慈爱去爱人。奉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读两段圣经。第一段，诗篇89篇第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第二段，诗篇145篇第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下面请听讲道。
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今天所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慈爱公义的神。我们分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神的公义。第一小点，耶和华是公义的真神。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管理统治万有的主宰，他是至公至义的真神。耶和华神曾经通过以赛亚先知的口向世人庄严地宣告，我是公义的神，以赛亚书45章21节。诗篇89篇14节也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真神宝座的根基是建立在公义和公平上。诗篇11篇第7节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25节也称天上的真神是公义的父。因此我们可以晓得，耶和华是公义的真神。我们人类常会有不义。什么叫不义呢？不义就是不道德、不公义，就是对人 对事有偏心，不公道，不公平。我们都知道父母最疼爱儿女，但是我们也知道父母对儿女的爱有时也会有偏心。有的父母重男轻女，生下来的孩子一看是男孩，就好像得了无价宝，高兴得无法形容，宠得像心肝宝贝一般。如果生个女孩，就说哎呀真是倒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甚至有的人不生儿子不肯罢休，好像女儿不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似的。当然也有人重女轻男，喜欢女儿不喜欢儿子，这我们就不必细说了。人们都说父母的爱最伟大最无私，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从生男生女这件事上却能看到连父母对儿女有时都难免有偏心。可见人是很难做到公平公道的，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别人呢？世上有哪个人能说我对自己人对别人都毫无偏心呢？旧约西班牙书3:5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耶和华真神绝对不做不义的事，从过去到今天一直到永远，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神每一天都在彰显他的公义。诗篇119:138说，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公义是神行事的法则，神所行的一切事都是按照公义信实的原则去行。申命记32:4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耶和华确实是至公至义的真神。第二小点，真神公义的彰显。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神是公义的真神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知道神是如何彰显公义的。神公义的最根本表现就是神在他的审判中彰显出最完全最伟大的公义。神必以他的公义来审判世界，审判人类。那么什么是审判呢？审判就是对人对事做出是非善恶的判决。真神的审判原则是赏善罚恶，说清楚一点，就是神对好的善的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奖赏，而对罪对恶包括一切不义的行为，神却要施以公正的处置和严厉的惩罚。罗马书2:6-11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这里所说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是指犹太民族 和犹太民族之外的说西利尼话的人，这些民族就是通常所说的外邦人。真神的审判必临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必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上帝的审判为什么是公义的呢？因为上帝是鉴察全地的主，人类的所作所为都在上帝的鉴察之中，就连人的心思意念神也都知道得非常清楚。诗篇139:1-4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鉴察人心的主，他的判断是公义的，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必不以无罪的为有罪。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16也说道，我的审判也是真的，耶和华真神必在审判中彰显公义，必使全人类屈膝拜伏在他的公义宝座前。第三小点，公义的神要求世人行公义。旧约米迦书6:8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能与神同行，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幸福。公义的神要求凡要与他同行的人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有些人误解了公义的含义，以为对人非常严厉，动不动训斥人，这就算是行公义，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神的罚恶并不是为了罚恶而罚恶，神罚恶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成全善。神的公义不仅体现在罚恶上，而是更积极更有意义的体现在奖赏善，鼓励善，以至于成全善。上帝要我们行公义，也要我们好怜悯，而且还要有谦卑敬畏的心。只有谦卑，对人才会有怜悯，骄傲的人是不可能对人有怜悯的。有怜悯才能严格对待自己，宽宏对待别人，体会耶稣仁爱心肠，行出公义来，用主的爱去引导世人行公义，这样才配得与神同行。神要我们行公义，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古代军人打仗都要穿盔甲，用铜制的护心镜保护心脏，因为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圣经箴言书4:23也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折胸，就是要我们存公义之心，行公义之事，做公义之人。靠主圣灵的帮助，保守我们的心公义圣洁，保守我们的心不偏与邪，不沾染世俗罪恶污秽，做个得胜的基督徒。神要我们行公义，要求我们不可偏心待人，就像重富轻贫、恃强欺弱，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人都是上帝所造的， 都是从亚当一脉相传下来的。人有神的形象，是照着神的样式被造的，所以我们要尊重神，也要尊重人，特别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不能随便看不起人，随便欺负人或诅咒人。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他爱的器皿和渠道，把神的奇妙大爱留住世界，洒向人间，要我们在这世代中如明光照耀，做善的榜样，做义的楷模，见证真神伟大的公义，让世上更多的人认识公义，行出公义，让神公义之光照耀统治整个世界。第二部分，神的慈爱。第一小点，神就是爱。真神最根本的属性就是爱，上帝的爱超过世上一切的爱，上帝的爱最无私、最高尚、最圣洁、最伟大。上帝的爱是舍己的爱，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爱能比得上上帝的爱。保罗在以弗所书3:17-18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的大爱奇妙难测，保罗在这里用了长阔高深四个字来描述概括上帝的大爱。在耶利米书31:3，耶和华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永远是无限的长远，上帝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这是不能测度的爱。基督的爱是普及世界万族，不分种族、贵贱、贫富、男女、老幼，只要信而受洗、披戴基督，都是蒙爱的选民，同作上帝的儿女。正如约翰所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2:2，主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是普救世人，担当普天下人的罪。他在升天之前，切切嘱咐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信而受洗得救。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生命。上帝的爱普及万国、万族、万民，何等广阔，难以测量。大卫作诗时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103:11，天究竟有多高，现在天文学家都无法测出，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测量出上帝的爱有多高。上帝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世人，赐一切生活所需的，使我们一无所缺。除了使我们有食物养生之外，阳光、水源、空气等样样都不缺少。就拿气温来说，冬夏的温度相差不过摄氏几十度， 人类便会感到严寒或酷热。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所居住的地区离太阳极轻微的差距所致。若不是怜爱我们的神，早为我们做了精密的安排，地球若再接近太阳一些，人类将会被烤死；或者再远离太阳一些，人类将会被冻僵。为了我们的存在，慈爱的神做了恰到好处的安排，使我们仍然能活在他的恩典之下。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至深的爱。世间能有谁肯为该死的罪人送上他的独生子代替罪人受死呢？这是不可能的，唯有深爱我们的神才能办得到。他的爱何等的深，我们实在无法测量。神的爱长阔高深，神的爱太奇妙，太丰富，太深奥，我们难以测透。神的爱是我们的言语所难以述说完尽的，我们只晓得神就是爱。第二小点，神爱的显明。真神对人类的爱，首先体现在创造和养育上。人类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上帝所有创造物的顶峰杰作，也就是说，是神的最好、最高级、最宝贵的创造。上帝把生命、气息赐给人类，赐人类有是非之心和自由选择的意志，赐人有权柄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此外，神在创造人类之先就已经为人类创造了万物，预备万物给人应用享受，比父母为出生婴儿所做的预备更周到更周全。大卫王作诗时满怀对神的感激之情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诗篇23:1-2。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在他将走完人生的路程时，对儿孙后代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创世纪48:15。他们都把神看成是他们一生的养育者和领路者。慈爱的真神是人类的父亲，是人类的养育者，他还是人类的避难处所，是人的坚固台。凡诚心投靠他的，必蒙他大爱的看顾保守。真神对人类的大爱最集中、最完美地体现在对人类的拯救代赎上。约翰福音3:16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一书4:9-10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父神怜悯人的软弱，不愿意世人在最终过着毫无指望的败坏的生活，就差他独生爱子来到世间，成了人的样式，为救赎人类而走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 摧毁了神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成全了神与人的和好，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又彰显了神莫大的慈爱。圣经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并愿意以生命为赎价来拯救罪人。主耶稣来到世上，愿意做罪人的朋友。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人类不幸的根源来自于罪恶，来自于人对上帝的疏远隔绝。主耶稣救赎罪人，恢复人与神和好的关系。主用他的爱使罪人离恶就善，正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神的爱还表现在对人类的寻找、呼唤与宽容等待。始祖犯罪以后，神就对人类发出慈爱的呼唤，你在哪里？伟大的神亲自寻找、呼唤犯罪失落的人，这是何等奇妙的爱。今天神仍然透过圣经对你、对我、对世上每一个人寻找呼唤，说你在哪里？慈爱的神犹如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中的父亲，每天都在期待着离家出走的儿子醒悟回家。我们的神以宽容慈爱的心等待着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早日归回。但愿世上每一个人都能听到上帝的呼唤，归向慈爱父神的怀抱，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福分。第三小点，神要我们生活在爱中，流露神的大爱在人间。圣经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爱这个古老的话题永远长新，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具体实在的意义。爱包含着爱神爱人两个方面，我们爱神因为神是那么深的爱我们，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爱神呢？无论我们怎样爱神都无法报答神大爱恩典的万分之一。我们只有在今生今世尽自己的本分去爱神。除了爱神，我们还要爱人，爱弟兄姐妹，爱世上一切的人，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新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爱是基督徒的记号，记号是一种标志，就好像军人穿军装，学生背书包，农民拿锄头，这都是身份的标志。军装、书包、锄头就成了军人、学生、农民的记号。基督徒的记号就是爱。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爱比口才知识更重要，爱里没有惧怕，爱完全了律法，爱最能造就人。我们要生活在爱中，才能住在神的里面。只有爱的流露，才能见证神的大爱。当我们去向世人传扬神的爱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我们有爱的行为，便会对我们所传的产生怀疑、困惑，甚至因爱成了人归向主的障碍。基督徒并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人群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将是无声的见证，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将对福音的传扬有所影响。我们既然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把真神的大爱遍洒人间，就当彼此切实相爱，以爱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以爱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使我们的一生成为散发基督大爱馨香之气的一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神爱的出口，让神的大爱充满遍及世上每一个角落。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如此去行吗？第三部分，慈爱公义的神。第一小点，神的慈爱公义。弟兄姐妹，耶和华真神是既公义又慈爱的神。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并不是对立分开的，而是和谐统一完美的交织在一起的。在神的公义中带着神丰盛的慈爱，若不是神的慈爱，谁能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呢？若不是上帝的大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类还能有得救的指望吗？所以我们说，在神的公义中带着神丰盛的慈爱。同样的，神的慈爱也离不开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若不是带着神的公义，便是对人没有造就的溺爱，便是不分是非曲直的盲目之爱。神以他的公义使他的慈爱成为奇妙超凡伟大的圣爱，成为对人类拯救造就圣化之爱。诗篇145:17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神的慈爱公义的最高表现和统一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公义表明有善必赏，有罪必罚。如果不是主耶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永远都无法赏清罪债，永远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所以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代赎，既满足了神的公义，又彰显了神的慈爱。基督的十字架使神的公义和慈爱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既看到了神的公义，同时也看到了神的慈爱。我们只有在主耶稣身上才能更深地认识和体验神的公义慈爱。但愿世上的人都能认识主，归向主，都能谦卑俯伏 在慈爱公义神的宝座前，献上感谢和永远的赞美。第二小点，在生活中体验神的公义慈爱。弟兄姐妹，有时常会觉察不出神的慈爱公义，常在信仰生活中觉得困惑，特别是看到世上一些令人不平的事情，或者信徒遭遇苦难时，常会这样问：慈爱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我看导致弟兄姊妹的困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我们常会被一些事情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神慈爱的美意，当然也看不到神的慈爱公义。二，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爱我们的方式，认为平淡无味的生活哪有神的恩典慈爱，所以就无法对神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我听说过某地教会有位长老，人到晚年，儿子因病死去，晚年丧子是人生一件很悲痛的事情，有许多人去探望他，安慰他，想不到他却噙着热泪说：感谢主，神的意思总是好的，我相信神必不会办错事。长老的一席话使那些要安慰他的人反而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对神的顺服感动和造就了许多的人。这位长老能顺服神的旨意，能在苦难中不抱怨神，不失去信心，这是因为他能在苦难中看到神的慈爱公义，虽然一时不容易理解神的旨意，但他深信无论遭遇何事都一定有神的美意。他只相信出于神的安排就一定不会出差错，这就够了，所以他能接受神为他所安排的一切，能在任何环境中顺服神，感谢神，赞美神。这位长老对神笃信不疑的信心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有时我们无法体验感受到神的慈爱公义，是因为我们的思考范围太窄，思考方式不恰当，往往只看到事情的一面，却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目光短浅，理解偏差，自寻了许多的烦恼。有位姓张的老姐妹，她有两个女婿，大女婿是泥水匠，二女婿是修补雨伞的。天下雨的时候，张老姐妹就发愁说：哎呀，天下雨了，大女婿没活干，生活怎么办呢？当雨过天晴的时候，她又为二女婿发愁：天晴了，修伞的女婿没伞修，这下子可苦了。长老姐妹总是发愁，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最后连到礼拜堂聚会听到都没有心思了。后来传道人来探望他，了解到他发愁的原因后，对他说：张姐妹，我教给你一个方法，你就不会再愁苦了。天下雨的时候，你应该感谢神，让修伞的女婿有活干，泥水匠女婿可以休息。天晴的时候，你也要感谢神，让泥水匠女婿有活干，修伞的女婿也可以歇一歇。这样，你就不会天天发愁，无缘由地埋怨神了。 长老姐妹听了传道人的话以后，觉得很有道理。从此，他就学会了怎样在生活中体验神的慈爱、公义，学会了对神的感谢和赞美。过了不多久，长老姐妹就变成了一个既快乐又热心的基督徒。第三小点，慈爱、公义的神常与我们同在。我曾听到有的弟兄姐妹说，我没有见证，神没有给我很大的恩典。其实我们所觉得很平淡很平常的生活，就是神很大的恩典。你总不能认为非要安然无恙地从汽车轮底下爬出来才算是神的大恩典吧。神没有让你遇上危险然后搭救你，而是让你的日子觉得平淡，让你一切都很顺利。这不正是神对你的特别的恩典吗？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说，神实在不忍心让你们担惊受怕，你还有什么理由埋怨神，认为神对你不公义不慈爱呢？有时也有些弟兄姐妹遭遇不平常的事，这是神要让你经受苦难。你应当体会到，这是神要对你施行造就，其中必有神的美意。所以就当在苦难中学习忍耐、顺服和依靠，在苦难中体验神对你的大爱，使自己的生命、灵性得到造就和长进。基督徒无论遭遇什么事，或平安或患难，都要能真实地感受到慈爱公义的神常与我们同在。爱不要随便发怨言或失去信心，因为我们人的眼光毕竟是很短浅的。再说由于人的属血气和人本身的局限，人是很难也不可能完全明白神属灵奥秘的旨意。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一时一事而轻率下结论。我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就说明好事坏事都有可能互相转化，人是很难因一时的眼光来判断事物的好坏得失的。旧约创世纪有个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帮助。约瑟因为得到父亲雅各的特别宠爱，却遭到了他弟兄的嫉妒怨恨，把他卖到埃及做奴仆。这是当时对约瑟无疑是个很沉重的打击，转眼间从父母的心肝宠儿变成了奴隶，这是约瑟生活中的巨大不幸变故。但谁能想到约瑟因为对神的敬畏顺服，默默接受神为他安排的一切，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管理法老全家和全埃及。问题不在约瑟的地位高升，不在于他荣华富贵权势显赫，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因约瑟的帮助安然度过了7年的大饥荒，避免了灭种灭族之灾。后来约瑟与弟兄相认时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能从心里饶恕弟兄。 正是因为他能透过苦难看到神奇妙的安排，看到神的公义慈爱，所以他能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愿我们无论遭遇何事，也都能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样我们才不轻易抱怨神，才能真正体验到公义慈爱的神常与我们同在。基督徒无论在顺境逆境中，都要能感受到神的公义慈爱。无论遭遇非凡的事，或是在平凡的生活中，都能顺服神的旨意，真正体验到慈爱公义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明白，神爱我们个人的方式不尽相同，然而深信无论如何，上帝的旨意总是好的，神总是深深地爱着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公义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慈爱公义的神不但昨天与你同在，今天也照样与你同在，明天直到将来也都必永远和你同在。
现在我们要祷告，感谢主使我们借着萧荣光弟兄所传出的神的信息，能更加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祈求你不仅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更求你赐我们力量，能够遵行你的话语，反照你的形象，在世上活出公义，行出慈爱，做荣神一人，圣洁蒙爱的神的儿女。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唱诗赞美诗新编129首《信徒相爱歌》。请大家一起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领受主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